阿弥陀佛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仍然很欢喜的学习成为世论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入卷四，卷四我们这用的这个教材呢，有前面还有十二页，这十二页仍然是延续的卷三呢，对阿赖耶识十个理正理的证明，这其中还剩下三个，就第八、第九、第十这三个证明。那可是我们可能会讲的比较快，这个后面的三个证明都不难，那这些讨论所牵涉的范围也不是太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卷四的第一页，也就是145页哈。又弃经说，一切有情皆依实住。这个经呢，我刚刚看了一下书记，这个书记说这个经叫做四十经，一二三四的四啊，一二三四的四，四十，四种十这样子。那就是经文说呢，一切有情呢、皆依实住，一切的有情众生呢、都依赖实这件事情安住他的生命啊，这是经文这样说的。当然这个很简短，接下来成为世论的讨论了。若无此事，彼四十体不应有故。那么一开始就很精简的点出哦，这个引这个经文其实目的是要来证明有阿赖耶识，就是有第八识，当然这里主要是有意熟识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意熟识啊，没有这个第八识，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的那个识，这个识里面有四种嘛，主要是第四种，第四种叫做事实，意识的是事实。那么这个事实的体，也就是这样的东西啊，那就没有。如果没有，如果不承认第八识，就是意熟识，那么这一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事实的这个东西啊，那就不能够存在的。我们看第二行的解释啊，为弃经说实有四种，一者断实，这个断实这个名称的意思啊，底下继续解释啊，变坏为相。精简的来讲，就是这个断实最根本的特色呢，就是这个东西要具备这个特性，就是它会变坏。那进一步来解说呢，有哪一些东西属于这个断食，为欲界系香味触三与变坏时能为实事。这个断食啊，只有在欲界里面的这个众生啊，他们才有的。有哪些呢？就是他们，这是他们的对境。我们现在是在讲第卷四哈，卷四145页第二行，欲界的众生才有了这个三种香味触。我们的一般的对境，我们的境有六种啊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那其中有三种，就是香跟味跟触。这个香味触呢，都是指对象而说的。那么这三种东西呀、在变坏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识这样的作用。识呢，其实就是滋长，滋长或者滋养。那我们都，这个都是我们的经验呢、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东西或者闻到的东西呀、比方说闻到的这种香味，吃到的这一种食物的滋味，还有身体生根接触到的对象。那么这三种东西呢，这个生根呢，不一定是外在这个粗的，可以包括内在比较细微的。比方说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，这个养分之后呢，那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啊，那它刚开始吸收的时候也有触，就是互相接触啊，所以它也是我们生根所接触的对象，这个叫做触。那总之呢，它变坏时，这件事情我们学过 现代的科学、化学、物理的人就明白，简单讲就是消化，主要的就是消化、消化吸收这样子。总之呢，在这个时候就能够有滋养、滋长的作用，就这个意思。那简单的讲就到此为止。那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讨论，由此就根据以上的这个定义跟说明呢，色触就非断食色，以变坏时色无用故。那我们刚刚讲这个，我们一般的对境有色声香味触法，那其中的这个色触就不是，就不属于这个断食的范围内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种色啊，我们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我们眼睛看见的这个对象，这是色。眼睛看见的这种对象呢，光是这个对象本这一种色的部分呢，它不属于断食的，因为它变坏的时候，这样的色呢并不能够有滋长滋养的作用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经验没有冲突，当然我们一般没有这样分析啊。就比方说我们看见的食物，这个食物要等待我们吃进去，我刚刚讲的消化过程，它才有变坏的时候，它才有滋养的作用。那光是你看见它的时候，这个食物你看见它的时候，那个样子本身是没有滋养的作用啊。所以就刚刚讲的色呢，没有这种滋养的作用的。一般我们说眼睛可以看见的色啊，当然是物质性的，但是它的种类有哪些呢？我们去思考一下就可以明白，它们确实没有这个变坏的时候有产生的那个滋养作用。比方说一朵花，这个花的颜色，红色、蓝色各种颜色，或者花的那么它的大小等等哦，这都是色。那这些呢，确实没有对我们友情的滋养的作用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种断食。另外这个断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分断。什么叫分断呢？比方说我们也可以说，它这个东西在我们就是说摄取它的时候呢，它也有它本身有变化。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一种欲界的众生呢，这一种我们这一个叫做分断生死，一起又一起的生命呢，这也是分断生死。滋长我们这个分段生死，直接的滋长我们的分段生死里面的生命呢，就是这个段是主要的作用。这个段也有可以有这个意思。那第二种呢，触食倒数第四行，二者触食，这个接触的这个触，但你看它解释啊，触境为相。刚刚那个段食呢，它最主要的特性呢，它是要会变坏的。如果那个在断食的时候那个东西都不会变坏，那不能作为断食的范围。那有的东西确实比较不明显有变坏啊，比方说像桌子这样的东西，桌子这样的东西不能做断食啊，当然你不能够把它摄取为营养等等啊。那二者这个触食呢，触境为相，这个触食跟断食不同的，但是这也是很特别，这个触要有，这也是境，他就没有说他的境是哪些，他主要的必须要有触这一个作用。那我们看他的说明了，为有漏触，采取进食、摄受习等，能为食事。所以这一个触啊，应该不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色声香味触的触，触死的触是什么触？应该是新说法的触，我想是这样。因为新说法的触啊，跟这个境才能有这样的关联，那这个才有所谓的有漏触。那有漏触刚刚跟这个境啊相关联起来，就是取这个境，就是也可以说我们认知到这个境了、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人马上产生受， 所以这个处应该是讲新说法的那个处。那么这个五种片行新说法，这个处作意受想思啊，那有了这个处之后呢，就能够引申这个种种的受。那这里的能够作为滋长我们的生命啊，那主要是这个受里面的喜受或者乐受，要这样的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性质啊，它因为这一种处能够跟受结合在一起，可以包含这个引申出来的受，特别是刚刚讲的喜跟乐。那么喜跟乐这一种也是新说法，它可以作为滋长我们生命的。这一点如果有禅定的人，那就会明白禅定里面的这一种喜跟乐啊，就像我们说那个怒的禅定的人，你看他动也不动，也不吃东西，可是他没有死掉，乃至他的寿命还可以很长很长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有这个禅定当中有细微的喜跟乐，看他是哪一种禅定。这种喜乐就刚刚讲，它能够当然跟处相应，然后这个由处所含摄，那不是这个处本身能够这个作为实，是处所含摄的受，特别是受里面的喜跟乐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但是这因为这个喜跟乐呢，在比较低层的阶段啊，那是要有处引申的。好，那总之就是这样情形。他倒数第三行啊，他有一个还有一个说明，此处虽与诸事相应，但是呢，主要的是属于六事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六事就不是讲第六事哦，是整个六事都包括在内，前六事都包括在内的。所以像。是的，这前整个六识都包括的。但那为什么包括在内呢？就是说这个六识啊，在这个时候就是由处引申的，当然这个新说法的受跟想啊，主要的当然还是第六意识，但是第六意识这里它是伴随着前五识引申的。好，那属六识者十亿偏胜，是这样的。就是它为什么属于六识呢？主要是跟六识配合起来啊，它这一种处啊，它的在识的这个作用，那么就比较明显跟强烈，也是它成为一个主要的作用。那么实际上的明显的状况是这接下来说明，处出显境，就我刚刚说的哈，这个处新说法哈。跟这个明显的这种境，那么可以有这个关联起来，有认知它、了别它的作用，那么就摄受喜跟乐，还有呢顺意舍啊，所以不只是喜跟乐，还有舍受，可是这个舍受呢是有顺意的，就是相顺而且有助长的这种舍受。那么总之这个结合起来啊，有滋养的特殊殊胜的滋养的这一种作用，这就是处实，是这样的情形。第三种啊，意思实，这个也是很特别。那我们看它的说明，希望为相，它主要的一个表现呢跟实质的特性呢，就是要有希望。那么进一步解释呢，为有漏失，主要的就是讲这个有漏的失。那这个失呢，和这个欲俱转，就这个欲也是新说法，这个有漏的失，这个失也是新说法。失这个新说法呢，跟欲这个新说法一起同时运作起来啊。那么但是它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希可爱敬，他希望啊，很喜欢希求，就是希，就是也可以说我们一般讲的攀援。那么直求直追逐这个可爱的境，那么整个合起来这样的作用，主要由思来发动， 那结合了玉这种新说法，那么攀缘这一种可爱的境，可爱就是让他欢喜的，那他如果接触他了，就产生一种很欢喜的这种心情。这样合起来呢，也有一种作用，就是有滋长我们生命的这种作用。好，那么这个诗呢，就刚刚讲是一个新说法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我们怎么样理解或者来经验这一种诗意思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。那我以前有说过哈、哦，那个在德国，在欧洲呢，二次大战的时候呢，很多犹太人被关起来，那有的人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面，就是自杀了，或者是生病啊，总之就后来就过世了。可是里面有的人他活过来，那有一个人呢叫做 Franklin， 他也是犹太人，那么他活过来了，就后来也被放出来，后来他就分析为什么有这种不同，然后他去了解那一些活过来的人呢，他发现有一个共同特色，就是这里讲的，他们认为自己会放出来，他们也认为自己会跟自己的亲人会相见。那么先讲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因为抱着这种希望，抱着这一种觉得活下来有意义，那么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他意识当中的活动的。但是这里就刚刚讲了，由于他有这一种生命的欲求，认为是有希望的，因此他的生命就是产生，比方说他疾病的抵抗力啊等等等等，他就不会去自杀了等等了，就对他的生命就有一种维持的力量，就是非常类似这里讲的情形。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看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，比方说那个发生地震，有人被压在这个那些东西下面了、啊、那我们就是可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有的人熬过了好多天，他一样也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水喝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有的人会活过来，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活过来。有的例子呢，那种活过来的人在西方国家来看呢，很多人是属于有宗教信仰的，就他相信了，比方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了，也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会来救，那他由于宗教信仰他就祈祷哦，等等等等，结果这个力量，我想这个科学也很难完全解释，可是有这种现象，我也不敢说100%，可是就是有这种例子，它这一种力量能维持，让它维持下去。我们可以多看一下这一类的报道跟书籍，就这个可以来证明确实有这样的东西，就是这里讲的意识时，其实平常也是这样的、哦、平常的如果这一天当中很愉快啊，你有很这个可爱的劲，然后你觉得你这一天当中面对的都让你很喜欢，那你那天当中的这个生命力活力就是不一样。好，那进一步有一个讨论了，到这个最后一行下面，此诗虽与事相应，这个诗呢也是可以跟我们都知道这个诗也是片形性说法之一，可是这里的诗不一定是片形性说法，这是单独的，你们听我解释哦。刚刚那个处也是一样，不一定是那个偏移性说法，而是单独的那个产生出来的。偏行性说法呢，固然是偏行，可是它也不是说，就是它也可以单独出现啊，就像我们说的作意啊、处啊、受想思都是一样，它也可以单独出现的。好，那这个刚刚讲这个诗也是一样，诗这个新说法非常主要。那么这个诗的新说法的特性是，对于事情有一个抉择性，对于对象啊或者内容有一个抉择性，这个叫做诗，不是我们一般白话文讲的思想，或者我们白话文真正讲的思想是有这个意思的，对于这个对象有一个抉择性，这个才叫思想。好，那古代讲的这个诗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说呢，诗啊虽然跟所有的事都可以相应，也就是说可以跟整个八事都可以相应了。我们看146页。 可是呢，主要的是属于第六意识，就属意识者，十意偏生，就第六意识相应的这一个思心所法，它的在滋养我们生命的这个作用比较特别，比较殊胜，所以就是主要的是跟意识相应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再继续下去说，意识于静啊，希望胜故。第六意识啊，对于他所欢喜的静啊，这种需求心特别强烈。前五识就是这个方面的话，就比较迟钝，这样的。前五识比较迟钝，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第六意识啊，带动也是蛮强烈的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，哦，您这样的回忆啊，或者这样的需求，当然有第六意识，可是它也伴随着牵引这个，比方说我们常讲的望梅止渴，它也会牵引这个身体的这个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。好，第一行的下面这个很特别的，第四种，事则事实，意识的事哈，事实。但是这个事啊，在事实这个名称里面讲的事，不是第六意识，这是专门讲第八识。我们看下面就知道，这个事实的意思呢，执持为相。哦，原来还有这种情形，就是执持的这个特性呢，就是第八识作为实的一个特性，那就是指事实，就是指第八识。当然第八识，唯有第八识才能有支持这个作用。那支持什么呢？我们看下去，其实就是支持它一起的寿命了。那当然也有可以支持这个种子等等的，我们看下去。但是这个又不离前面的这三种识。我们看第二行，为有漏识，由断处失，前面那三种识齁的势力增长，那么伴随着那能够作为滋养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。所以第八识的这个事实啊，它也不是凭空的，一般时候它借由前面那三种识来增长它的力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它看起来不是完全它单独就可以发生这个作用，但是也有特殊时候只靠它也可以的，哦，是这样，要这样理解。那平常时候我们已经获得这个圆满的果报体啊，当然就是有这个断处识都有的。好，那接下去说呢，第二行下面，此事虽通诸事自体，光是说事实啊，那它也是可以通整个八事，虽然是通的，但是啊，第三行，但是呢，而第八识十意偏胜，最主要是讲第八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这种执持性的现象跟作用啊，那主要是第八识，以第八识作为滋长生命啊，这个作用比较特殊，就这里讲的偏胜。原因是什么呢？第八识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一类相续支持胜故，这样子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第八识啊，这个一手识啊，是前后也是自类相生的，啊，就是一类它不会改变的，这个性质上就是一手识，它不会突然变成不同的识，然后这无记性也是一直是保留这样的。另外在时间上也是相续，另外它还有支持的作用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由是因此呢，在极论这本书里面呢讲哦，由是极论说此这个事实啊，那么这里是总括这个整个四种识呢，它的范围呢是包括在三蕴五处十一界色。这个三蕴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蕴里面的三种，有哪三种呢？是属于色蕴，还有行蕴，还有识蕴。 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一下，这里我们一般讲的五蕴是讲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体里面的色蕴的部分。这个色蕴的色蕴不是讲外在的，不是讲外在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色，这要分别的，要做个区别的。同样都是色，当我们讲色蕴啊，那是指我们的生命体，生命体里面的生理部分跟物理部分啊、哦，不是讲外面的这一个我们眼睛的对象，这个那个那一种色。再来呢，还有行蕴，这个行蕴也是讲我们生命体里面的行蕴的。这个行蕴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。这个行蕴其实是啊，一般在解释的时候呢，这个行蕴是它不是色蕴，然后也不是受想跟识，就不是受想识之外的那个就是行蕴，就是在我们五蕴当中，他们通常是这样解释的。好，那四蕴呢？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。我们生命体里面当中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啊这样的这个作用里面的，这个叫做四蕴。好，那这个是行色蕴、行蕴跟四蕴。那我们生命体里面的行蕴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它还是属于心法，啊，就是，但是它不属于色受，不是受蕴，不是想蕴，也不是识蕴，就是我们心里的这一个活动里面呢，心法的活动里面有一部分这种情形的。这个行就是造作，就是这一种我们内心的活动里面呢，还有一种造作性的。这个造作性不是受，因为受想啊都是来自于那个境。我们内心活动要来自于境的接触，然后产生的等等来而来的啊、但是行蕴就不是这样，行蕴只是一种内心的造作性。好，那它有五处，这五处呢，我们一般讲就是有所谓的六根嘛，眼耳鼻舌身六根，然后我们的对象呢有色声香味触法。那五处呢是这里面当中呢，我们像刚刚讲的六根六境啊，那么接触啊等等，那么这里面有就是要五种，这五种这里讲就是香味触还有意根法。这个香味触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断食里面那三种，就是这个香味触。这个五处里面的有三个啊，就是这个香味触，这个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对象哦。还有意根法，这个意根法就是我们刚讲那个思识，当然也相同于那个触啊，触识，可是比较主要的就是这个意根法。那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法这个字啊，我们佛教里面法这个字用的非常的普遍，它的使用的场合有很多种，比方说我们一般讲说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比方说一切法，通常我们这样讲一切法是无我的。这个说那个法那个字啊，是宽泛最宽泛的，涵盖这个，比方说世间法就涵盖一切这些因缘所生的世间法，它是一个这个时候的法，只是讲存在的事情，存在的东西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法是最宽泛的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里讲的对象，就是我们的意根的对象，那也是法。那这种那什么东西是我们意根的对象呢？简单讲就是我们心中能够想的，能够明白的，能够了别的对象，那个都是法，就是作为我们意根的对象的这些东西，在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啊，也叫做法。那还有一种情形，我们讲说 法非法，法跟非法。这个时候讲的法呢，是指善的，对跟不对的，对于有劳役性的或者正确的啊，那个叫做法。然后非法就是没有劳役性的、不正确的，就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不如理的。所以也有很多种、很多种情形，所以是这种情形哈。那刚刚讲这个五处，就是香味处，还有意根法。十一戒啊，十一戒也比较特别，我们就不一定要一一的去看。好，那左伯先生的那个注解里面有的，他有讲出来的，你们自己看就可以。还是包括这个香味处法，还有他说还有七个心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讲。这个第四行下面，此事能持有情生命，令不坏断，故名为实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四种作用啊，这四种事情啊，为什么可以叫做实啊，就主要是这个作用，能够维持我们有情的身体跟生命，不会坏，令我们不会坏掉或者断掉。好，那接下去第五行说呢，断食为于欲界有用啊，这一点要明白。处跟意思时啊，它虽遍三界，是这样的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有的哦，都有的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处啊，处时的处，绝对不是一般讲的那个，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的处，这是心说法的处，这样的。所以可见在即便是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还是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处，还有当然还有意识识。好，那虽遍三界啊，而依四转，随事有无。所以这个处识跟意识识啊，它要有的话呢，还主要要依赖于事，是这样的。这里的事没有讲是，没有讲是哪一种事啊，那我们看下面就知道，这个事其实是讲第八识的，是第八识的。那有当然也可以包含第六识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下来，随事的有无，就是有事的话呢，那它才能有。我想这个也平常时候主要指第六识啊，好，这样子。啊，我们看那接下来说呢，眼等转世。有间有转，非片恒时。然后他也这个非要贯穿下来，非片，非恒时，非能持生命。